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些越是拼命表现自己，叫嚷着要成功的人，命运好像就越是跟他们作对？而那些看起来安安静静，不声不响的人，却总能在关键时刻一鸣惊人。你是不是也一样，感觉自己一身的本事，却处处碰壁，一身的力气，却总打在棉花上？别急着说这是命。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一个可能颠覆你过去所有认知的大实话，人要增运，最直接的方法不是争，而是藏。我知道，听到这个藏字，你可能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怂吗？是逃避，是阴沉，是上不了台面。如果你这么想，那就说明你正在被一种显性文化给深深的误导了。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勇敢表现，要积极争取，要爱拼才会赢。这些都没错，但他们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那个更重要更底层的逻辑，没人教我们。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会用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带你完完整整的把这另一半故事补上。我会从五个与你我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层面，一层一层拨开，让你彻底看懂为什么藏才是普通人逆风翻盘的顶级智慧。这五个藏的法门，不是让你变得消极，恰恰相反，是让你把力量用在刀刃上，让你在沉默中积蓄雷霆万钧之力。听完之后，你将得到一套完整且可执行的转运心法。而且在内容的最后，我会分享一个关于藏的终极心法，一个能瞬间调整你能量状态的思维开关，帮你从一个追着运气跑的人变成一个运气追着你跑的人。相信我，今天的内容会让你有一种被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第一层智慧，藏心，收起你那要命的渴望感。这第一层也是最根本的一层，藏心。什么是藏心？说白了，就是藏起你那份急不可耐的渴望，那份写在脸上的我想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忆一下，你生命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越是拼命想拿下那个大客户，谈判的时候就越是紧张，说错话最终搞砸了。你越是疯狂地追求一个人，就越是卑微，越是用力过猛，结果把他推得越远。你越是天天盯着股票账户，想着一夜暴富，就越是容易在市场的正常波动中做出追涨杀跌的愚蠢决定。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心理学和能量层面的现实。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叫做目的颤抖。就像一个新手外科医生，他越是想把手术刀握稳，手就抖得越厉害。因为他过度关注成功这个结果，导致肌肉和神经极度紧张，反而失去了对当下的掌控力。而在能量层面上，一个渴望感过强的人，他向外界释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是匮乏，是我不行，是我需要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这种能量状态是非常廉价且具有排斥性的。他就像一个饿了三天的人扑向一个面包，那不是享受，而是吞咽，姿态极其难看。在人际关系中，一个渴望感过强的人会给人巨大的压力，让人本能的想逃离。你觉得一个顶级的猎手在捕猎时会让猎物闻到他身上浓浓的杀气和饥饿感吗？不会，他会像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样收敛起自己所有的意图，静静的等待，然后在最合适的时机一击致命。这就是藏心的智慧。那我们普通人具体要怎么藏心呢？记住三个心法，从我要切换到我值得。你不要天天在心里默念，老天爷，求求你给我这个机会吧。你要转换成，这个机会很好，而我配得上他。他来了，我坦然接受，他不来，说明有更好的在等我。这种心态的转变，会瞬间让你从一个卑微的乞讨者，变成一个从容的拥有者。你的能量场立刻就变了，把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对过程的享受上。别再天天想着我要瘦20斤，这会让你每天都活在焦虑里。你应该想，今天的半小时慢跑，感受风吹过我的脸，真舒服。 别再天天想着我要赚到100万，你应该想，今天我把这个产品细节打磨到极致，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很有成就感。当你开始享受过程，结果往往会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临。练习延迟满足和非必要不亮牌，心里再想要也别咋咋呼呼的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一种内在的定力。就像电影《教父》里的维托·克里昂，他心中有滔天的计划，但表面上他永远是那个在花园里逗猫和孙子玩耍的老人，他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直到他觉得时机成熟。这种深不可测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所以朋友，从今天起学着藏心，把你那份急吼吼的渴望像宝贝一样深深地藏在心里，用行动去浇灌它，用耐心去守护它。当你的心静下来，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第二层智慧，藏锋，收敛锋芒，是为自己赢得发育时间。锋就是锋芒，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你的与众不同。我们这个时代太鼓励展现了，稍微会点什么就恨不得立马开个直播，告诉所有人快来看我有多牛。年轻人稍微做出一点成绩就容易飘飘然，感觉自己无所不能。但你有没有想过，一棵树在它还是树苗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被万人观赏，而是不被狂风吹断，不被路过的野兽踩踏。它需要的是时间，是安稳的环境，让它的根深深地扎进地底。藏锋就是为自己争取这个宝贵的发育期。现实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几句话不是古人的迂腐，而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当你过早地暴露自己的锋芒时，你会面临什么？一是捧杀，无数的赞美会涌向你，让你产生自己已经天下无敌的错觉，从而停止成长，变得自满和油腻。多少天才少年最后都毁于这种早期的过度赞誉。二是嫉妒与暗算，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亲人未必都希望你过得比他好，你的才华会刺痛他们的平庸。明面上的打压，背地里的绊子，会让你防不胜防，极大的消耗你的精力。三是过高的期望，当你展现出8分的能力，别人就会用10分的标准来要求你，你会被架到一个你目前还无法承受的高度上，一旦有一次失误，你摔下来会比任何人都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王阳，他会写诗，有才华，有锋芒，但他不懂得藏，他的锋芒在那个粗粝的环境里，不仅没有成为他的武器，反而像一根尖刺，最终刺伤了自己，也刺痛了身边的人，最终走向了悲剧。这就是不懂藏锋的代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藏锋？甘做笨人，下慢功夫。在你的专业领域，不要满足于那些短平快的技巧，要沉下心来，像一个笨拙的工匠一样，去打磨那些最基础、最核心的能力。这个过程可能很枯燥，很漫长，也无人问津，但它是在为你的人生大厦打下最坚实的地基。别人都在追求术的层面，你要去修炼到的境界。多听少说，多看少做。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比如你刚入职一家公司，或者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闭上你的嘴，管住你的手，打开你的眼睛和耳朵。不要急于发表你的高见，不要急于推动你的改革，先去观察这个系统的运转规则，看清楚里面谁是真正的决策者，谁是潜在的盟友，谁是隐藏的敌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透明人，悄悄地吸收所有信息，把才华用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自我表现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有才华的人很容易陷入表演型人格的陷阱，他们做一件事，首先想的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我做这件事的姿态帅不帅，别人会怎么夸我。真正的高手是问题导向的， 他们像水一样无形无色，哪里有问题就流向哪里，悄无声息地把问题解决掉。功劳可以是老板的，可以是同事的，无所谓。因为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来换取自己能力的成长和资源的积累。记住，你的锋芒是你最宝贵的剑，不要轻易出鞘。在你的能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之前，你最好的铠甲就是你的普通。第三层智慧，藏言，管住嘴，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说完了藏风，我们再往深一层聊聊藏言。藏言就是管住你的嘴。这听起来简单，但它可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五件事里最难做到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件。你回想一下，你有过多少次因为说话而吃亏？计划说破，万事皆空。你有个绝妙的创业点子，或者准备考研，激动地告诉了身边所有人，结果说出来的那一刻，你仿佛已经成功了，多巴胺提前分泌，执行的动力瞬间减半。更可怕的是，别人的质疑建议会让你摇摆不定，最终计划在七嘴八舌中无疾而终。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过早宣布效应。秘密说漏，引火烧身。别人告诉你的秘密，你没管住嘴传出去了，你失去了一个朋友的信任。你把自己的软肋和秘密当成谈资告诉了别人，总有一天这些话会变成射向你自己的箭。怨话说多，磁场变差。你天天抱怨公司，抱怨老板，抱怨伴侣。一开始可能有人同情你，但说多了，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会慢慢疏远你，因为没有人喜欢和一个充满了负能量的祥林嫂待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你每抱怨一次，就是再给自己进行一次负面心理暗示，让你的处境变得更糟。言语是有能量的，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绝不是夸张。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在塑造你的现实。为什么我们这么难藏言？因为说是满足我们即时存在感和优越感最廉价最快捷的方式。通过说话，我们确认我存在，通过评价，我们确认我比你懂，通过抱怨，我们确认错的不是我。而藏言是反人性的，它需要巨大的内在力量。那么如何修炼藏言的功夫？首先，建立一个表达过滤器。在你准备开口说任何非必要的话之前，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这话非说不可吗？这话对别人有益吗？这话对自己有利吗？如果三个答案里有两个是否定的，那就把话咽回去。你会发现，你需要说的话少了 90%。然后把表达的欲望转化为内在的思考和行动。当你想去高谈阔论一个社会热点时，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深度阅读一篇相关的报道。当你想去抱怨你的工作时，不如把这个精力用来更新你的简历或者学习一项新技能。把向外喷射的能量收回来，向内扎根，你的世界会因此变得厚重。还有，永远不要解释和争辩，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层次不同的人，你没必要解释，他听不懂。想黑你的人，你没必要解释，他不相信。懂你的人，你根本不需要解释。作家王小波说过，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同样，人的一切争辩，本质上都是源于自己的不自信。当你内心足够笃定，你根本不在乎外界的看法。面对误解和质疑，最好的回应不是语言，而是结果。拿出结果，狠狠地砸在他们脸上，比一万句解释都有力。记住，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蓄力。真正有力量的人，话都很少，因为他们的精力都用在了思考和行动上。第四层智慧，藏弱，你的软肋不必对全世界展示。藏弱就是藏起你的脆弱，你的不堪，你的伤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反驳，现在不是很流行示弱吗？ 不是说要拥抱不完美的自己，要勇敢地展示自己的脆弱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示弱是一种强者的工具，而不是弱者的武器。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在演讲时坦陈自己曾经的抑郁和失败，这会让他显得更真实，更有魅力，大家会觉得他很了不起。但你一个还在底层挣扎的普通人，如果你在公司里天天跟同事说你家里有多困难，你心里有多焦虑，你猜你会得到什么？你得到的不会是真正的共情和帮助，大概率是廉价的同情和暗地里的轻视。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麻烦，一个不稳定因素，在未来有机会的时候会下意识地避开你。人性中有慕强的本能，也有欺软的劣根性。这不是道德审判，这就是现实。你把自己的伤口毫无保留地撕开给所有人看，就等于给了那些潜在的捕食者一个清晰的攻击信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句开篇名言，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非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同样成立，每逢你想要对任何人倾诉你的脆弱时，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非个个都能理解你经历过的那些痛苦。你的痛苦对于别人来说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故事，甚至是一个八卦，没有人能真正的感同身受。藏弱不是让你压抑情绪，不是让你假装坚强，而是让你学会战略性脆弱。什么意思？就是区分倾诉对象。你要在你的世界里建立一个信任圈层，最核心的内圈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你的至亲、你的死党或者你的心理咨询师。只有在这个圈层里，你可以也应该卸下所有的伪装，展现你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而在这个圈层之外的同事、普通朋友、社交网络上的陌生人，你要做的是保持体面和稳定。这不是虚伪，这是成年人的自我保护。然后把疗伤变成一个私密的过程。人在最低谷最脆弱的时候，最好的选择不是到处找人哭诉，而是消失，断掉无效的社交，给自己一段时间，就像动物受伤了会自己找个洞穴舔舐伤口一样，你也需要这样一个洞穴期。在这段时间里，去读书，去运动，去旅行，去看电影，去做任何能让你积攒能量的事情。等你走出来了，你会发现你变得比以前更强大，更完整。你曾经的伤口会结成一道疤，那道疤将成为你最坚硬的勋章。用自嘲代替自怜。如果你实在需要表达，那么学会用一种更高级的方式。比如用自嘲的方式把你的困境当成一个段子讲出来。当你能笑着说出你曾经哭着经历过的事情时，说明你真的放下了，也真的强大了。自嘲是你已经掌控了局面，把脆弱变成了一种幽默和力量。而自怜只会让你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所以朋友，收起你的眼泪和抱怨。不是说他们不珍贵，恰恰是因为他们太珍贵了，所以只能留给最懂你的人看。对于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你的坚强才是你最好的通行证。第五层智慧，藏事闷声发大财，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终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层，也是很多人最容易犯错的一层，藏事。事就是你的上升势头，你的成就，你的好运。俗话说闷声发大财，这句话背后是洞穿了人性的顶级智慧。你刚升了职，加了薪，或者投资赚了一笔钱，是不是特别想发个朋友圈请客吃饭，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我劝你忍住。为什么不能炫耀你的事？第一，会招来数不清的借与求。你一旦暴露了你的富，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都会冒出来。借钱的，求你帮忙办事的，会让你不胜其烦。你帮了是情分，更是无底洞。你不帮就成了罪人，落得个为富不仁的骂名。第二，会催生人性的恶。财不露白， 是一个基本常识。你炫耀的财富和成功，在有些人眼里不是激励，而是诱饵。他们会开始算计你，琢磨怎么从你身上分一杯羹，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你等于是在黑夜里点亮了一盏灯，告诉所有的蚊子和苍蝇，我在这里，快来叮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会让你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句话很玄，但我给你解释一下它的现实逻辑。当你的成就超过了你心性能承载的范围时，你会怎么样？你会飘。你会觉得过去的成功是因为你牛逼，而不是因为有时运的成分。你会开始做出错误的决策，开始看不起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开始挥霍你的福报。而藏事就是让你在顺境中保持一颗平常心，一份敬畏心。他是在提醒你，你的这点成绩没什么了不起，未来的路还很长。这是一种自我冷静和自我保护。很多一夜暴富的网红或者拆迁户为什么很快就返贫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藏事，他们的心性根本驾驭不了那份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望，最终被是反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藏事？改变你的归因模式。当你取得成就时，不要把它全部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你要告诉自己，这是因为平台好，是因为团队给力，是因为运气好，是时代给了我机会。这不叫虚伪，这叫敬天爱人。当你把功劳分出去，你会收获更多的盟友，而不是嫉妒者。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谦卑的退路。生活方式上保持低调。赚了钱不要着急换豪车买名牌，先把钱用来投资自己，比如你的健康，你的学识，或者用来改善家人的生活，孝敬父母。这些内在的有情感温度的投入，远比那些外在的炫耀性的消费更能给你带来长久的幸福感和安稳。主动示弱，主动分享。在饭局上别人夸你厉害，你要赶紧说，哪里哪里都是运气，最近也遇到很多难处。这就是主动示弱，降低别人的期待和嫉妒。同时如果你真的想显摆，那就用分享的方式。比如你最近赚钱了，你可以请几个核心的好朋友吃顿饭，真诚地感谢他们过去的帮助，甚至可以分享一些你的经验和机会给他们。把你的事变成一种能够赋能他人的资源。这样你就把潜在的嫉妒者变成了你的利益共同体。记住，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有多安宁。真正的成功不是你站在多高的山顶，而是你能平稳地走多远的路。好了，朋友，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聊了藏的五层智慧。藏心是让你放下过度的渴望，用平静的心态吸引好运的到来。藏风是让你在羽翼未丰时懂得蛰伏，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成长空间。藏言是让你管住嘴，把说话的能量转化为思考和行动的力量。藏弱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把脆弱留给最值得的人，用坚强面对世界。藏事是让你在顺境中保持谦卑和清醒，让好运能够持续下去。这五个藏层层递进，互为表里。它不是让你变得消极避世，更不是让你变得阴险狡诈。恰恰相反，藏是一种最高级的积极，是一种最智慧的进取。它是在告诉你，生命的成长就像一颗竹子。你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把自己藏在地下，拼命地向下扎根，可能只长了几厘米，没有人看到你，没有人关心你。但当你的根系足够庞大和深厚时，时机一到，你就能以每天几十厘米的速度破土而出，直冲云霄。那个在地下藏的过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它是在积蓄能量，是在等待时机，是在为未来那场必然到来的厚积薄发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不要再为你暂时的不得志而焦虑了。也许这正是宇宙再给你一个藏的机会，让你去学习，去沉淀，去修炼自己的内心。最后 我想送你一句来自《道德经》的话，作为今天内容的结尾，也作为我们未来人生的共勉。圣人被贺而怀玉，意思是说，圣人穿着粗布的衣服，但怀里却揣着最珍贵的美玉。愿你我都能做这样一个怀玉之人，外表朴素，内心丰盈，不显山，不露水，但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动声色地活成一道光。谢谢你听到这里，但愿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哦，我们在下期相会。